终生有福，官复都督。2016年到了啊，新的一年呢，我们得说一喜庆的事儿。你看，我都穿一红毛衣，表示新年的到来。新年讲什么呢？我想大家最爱听的一定是如何发财。那我们就讲古人是怎么发的财。我们提到古人发财，就必须先提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叫范蠡啊。准确的读音应该读范蠡，但我从小啊，很多人从小就读范蠡，我们今天就顺着就读。他是春秋时期的人啊，距今有2000多年了，2500年啊。他是哪儿的人呢？是我们河南人啊，河南人，历史上会经商。那么古书上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说他是个政治家，是个军事家，是个道家啊。说他是个经济学家，这是瞎说啊，他就是一个能经商的天才。那么为什么说他是政治家呢？他曾经呢献策辅助过越王勾践啊，越王勾践怎么复国呢？是因为他出的主意。比如啊，你有一个良好的主意啊，比这人的本事还能够起作用。最后呢，他就隐退了，所以世人就称赞他，说他是什么呢？说他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你看很有意思啊。第一，我们都讲究一个为臣，或者他其实也不是臣，就是作为这个献计献策的啊，从朋友的角度也好，从其他什么角度都可以，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我们今天生活中啊，朋友之间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互相不信任，互相之间不忠诚，所以古人把忠放在前面，叫忠以为国，为国嘛。什么叫智以保身呢？就是范蠡呢非常聪明啊，他不居功自傲。那么当他有成就的时候呢，他能够自己想清楚，得以保身。很多人为什么后来不能保身？我们今天生活中听到大量的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因为不够聪明，就是没有这个智慧。那么商以致富啊，商以致富在古代呢，很少有人给这种评价。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名的人，不是政治家就是文人，很少有人知道商人的啊。你仔细想想，你随便拦住一个人问问，你说你说说中国古代的名人啊，那一说就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要不然就说说秦皇汉武，说说都是帝王啊，文人。商人呢，能提得起来的，我们想一想，也就这一范蠡。所以呢，他经商可以致富，成名天下。那么古书上记载说他活的时间很长哈，几近百岁，就活了不到百岁啊，无疾而终。无疾而终是中国古人追求的五福之一啊。我们一个人如果能活到一定的寿数，无疾而终是天下最幸福的事，没有病痛而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范蠡就被中国商人呢拜为了一个祖师爷啊。这祖师爷说他是什么呢？说他是商圣。你知道圣祖这名字啊，这个封号很少有人提及。我们中国历史上被封为圣祖的就是康熙大帝。那么你想想啊，这范蠡这腕儿得有多大的一腕儿啊？但是人家有没有绯闻呢？那还真没什么绯闻啊。人家有一段爱情，说的是跟谁呢？是跟西施。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西施的故事啊。西施的家乡我也去过，那地方叫什么呢？是浙江的诸暨。我那年我算算啊，我那年大概28、29岁、30岁的时候，我去诸暨。我因为喜欢这事儿啊，就到了诸暨就问说，听说西施的家乡在你们这儿啊，他们那边就领导就拉着我说，我带你去看啊，看他的遗迹。去了到水边，水边看一大石头。然后他说：“这就是啊，西施浣纱处啊。”说呢，说当年西施就是在这儿啊浣纱。 我呢就踩上那块石头了，我一想沾沾美人的光吧，我上去一踩那石头呢，那石头咕咚还晃了一下，我心里一想，这石头不定什么时候刚搬来的。那近些年呢，你看啊，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名人的家乡呢都开始发生争夺战，对吧？西施也不例外。有学者就说啊，这个西施的家乡呢不在诸暨，在萧山啊，我就不知道这个学者是不是萧山人啊，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现在人都很自私。那么在春秋时期啊，公元前啊这个494年，距今有2500多年了啊，越国就开始攻打吴国。那时候国呀没现在，咱们现在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那时候都是小国嘛。那么有点不自量力，打人家没打过，最后呢就被迫向吴国求和请降，就说哎我跟你打，说兄弟不得对啊，是我本来是想打的，打赢结果没打赢怎么办呢，只好求和请降。那么你求和请降得有个态度啊，你表示这个臣服，你有个态度呢，那越王勾践啊就跟这范蠡呢就一块儿就奔赴了这个吴国。卧薪尝胆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了啊，这胆我是从来没尝过啊，据说巨苦啊，所以卧薪尝胆呢在中国的这个古代成语中呢就是越王勾践的这段故事形成的一个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成语。范蠡和勾践回到了这个越国以后呢就开始发展经济啊，然后试图发展这个训练军队增强国力。那么这个是一个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想点邪招歪招啊。有什么歪招呢？是因为他们在吴国看到这个夫差呢喜欢美女啊。其实啊有权力的人都非常容易喜欢美女，因为社会就这么一个标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是吧，能看到很多这个腐败的官一被拉下马就忽然发现啊还养着美女呢。那么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啊，就看到了我们中国在中国历史上啊非常有名的美女西施，同时还有一个人叫郑旦，还是个美女，俩美女呢就让这个勾践送给了，当然是范蠡出的主意啊，勾践就送给了这个夫差，送到吴国。那吴国夫差一看说哎呀还是他们对我很好啊啊，这个表示给我进献美女，那明摆着表示越国臣服了我了吗，这就是个证明嘛。当时伍子胥还提醒吴王说这个你就给小心啊，这个事儿啊酒色这个事儿一定要小心。但是呢这个夫差不听。后来的事儿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了，那范蠡在这上面是立有大功的啊，这个封为上将军。你知道我们大部分人呢、啊、在这会儿啊都不会激流勇退，你看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留下的名的人都知道激流勇退。那么后来呢就相传啊跟这个西施啊，范蠡跟西施就到了西湖上去泛舟了，过着那种爱情的生活。当然西施的结局的版本很多，说她有自杀他杀啊，被杀隐居，各种版本的，其实哪个版本都不准，我都说过历史没有真相。那么学者也有人研究说西施呢跟范蠡根本就没机会见面啊，说一河南人一浙江人上哪儿见面，年轻的时候就没出过自个儿那个领地，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去考证，我们还是宁愿相信有一段爱情故事。后来我就想哈、啊，我小时候啊看过一个对联，这对联对我印象特别深。我为什么印象深呢？是我看不懂啊。对联我给大家念念啊，叫天地庄周马，江湖范蠡船。这个什么叫天地庄周马呀，就好久都弄不懂，就这个好像在我心目中纠结了得有20年以上，和偶然慢慢明白了。他说天地庄周马是什么意思呢？庄周，庄子啊，我们道家的人说天地如此之大，庄子也能驾驭它，所以叫天地庄周马，像一个马一样可以驾驭它。那么江湖范蠡船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范蠡他有能力啊，这个拿得起放得下，有能力在这个江湖上能够全身隐退啊，功成名就以后依然可以全身隐退，说的是他的胸襟开阔。 范蠡被后人称之为商圣啊，巨大的荣誉啊。他最初第一次发财是什么呢？古籍上这样记载说，他戮力耕作啊，兼营副业。他副业有什么呢？捕鱼、晒盐啊。他是一个非常本分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呢，你想想，就是耕作。然后呢，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对吧？农耕民族以农耕为主啊，耕作是发财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途径，今天不是必然的途径。那么兼营副业，你知道副业很容易改善你的生活，如果你就是种粮食，你很难发财。所以这副业呢，有捕鱼、晒盐啊，盐商你知道历史上都是非常有钱的，所以他就按今天的话说，他掘了第一桶金，后来就把家财散尽啊。这人能发财就是能把财散尽，仗义疏财啊，在中国古代是极高的一个社会荣誉。后来呢，这个范蠡呢又去了山东啊，山东那个位置啊，当时特别好，所谓居天下之中。居天下之中的好处是什么呢？是可以经商，就是所有人都要通你这个地方通过啊。那他什么原则呢？他经商叫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啊。就是人家不要的，我要，我来取；人家要了呢，我就给予你，我就给你，我不跟你争，顺其一个自然啊，等待时机。那么这又发了大财。所以呢，在中国这个帝王史上啊，很少有商人出现。我们想想，从春秋啊，这个到战国，到秦汉，到隋唐啊。这个宋辽金元，你说个商人都找不着，你翻史书上都找不到有商人，商人没有地位啊，很少有人记载啊。我们过去乃至到今天，中国人对人的评价说这个人是个商人，过去是极强的贬义，今天依然含有贬义，就没那么重了啊。过去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说那人是个商人，基本上都算骂人。我们文学怎么表达呢？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啊，前月浮梁买茶去。这我们都知道白居易的诗，是吧？商人重利轻别离，没有感情的啊，就专门喜欢钱。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上对商人的描述都评价非常的低。那我们这些年呢，可能又多少知道点中国古代的商人有谁呀？大商人啊，沈万三。这人什么时候的人呢？基本上应该算元朝晚期的人啊，他在明朝，他入明朝没几年啊，后来就去世了。我们如果有机会上江南水乡啊，去周庄啊，我当年说起来都有十多年了。我去的时候呢，一下车啊，先看他卖的都是猪蹄膀，叫什么呢？万三蹄啊，万三蹄，走一路卖一路啊，不管走到大街小巷，一直到最后停车场上，全是卖这个卖猪蹄子的啊。这个万三蹄非常有名啊，这个据说啊，有一个民间传说，现在这民间传说就是你就这么一听就拉倒了，就是说朱元璋啊有点记恨这个沈万三。你说他记恨他干什么？就因为他有钱，有钱呢就要想办法找他一毛病，对吧？然后呢，朱元璋就到沈万三家去做客，皇上到你这儿做客是给你脸，所以沈万三就定这个炖了这个猪蹄子来招待他。招待他呢，这猪蹄子怎么上来啊？整个的。你今天到这个周庄去买那万三蹄都是整个的啊，这整个的搁那儿没有切开。如果你当着皇上动刀就可以治罪，因为这个这是动凶啊，对吧？哎，人那个沈万三很贼，你知道这个蹄膀中啊，除了那根大骨头，旁边还有一个侧的小骨头，他把那小骨头一抽出来，就把这个以骨替肉，就把这肉给切开了。那皇上吃的还是挺美啊，沈万三就保住了小命。那朱元璋就说，哎，这东西还挺好吃啊，那说这道菜叫什么名啊？沈万三一机灵，想这不能说错话，不能说这叫猪蹄棒，猪蹄子啊，知道皇上姓朱，朱元璋啊，所以一拍自个儿的大腿说这叫万三蹄，所以万三蹄因此得名。这个沈万三啊，啊，富甲一方的富翁啊，他怎么发的财呢？咱也不是很清楚啊。这个 主要是靠贸易。你知道贸易啊，是利用物品的价差，利用信息不对等，它可以发财。那么发了财以后呢，它最大的本事是把发来的财呢进行二次盘剥，买一些不动产啊，这个租给别人，开辟田宅，利用这个土地发财。所以呢，这个当年是富甲一方的大富翁。我们今天都知道江南啊水路非常发达，周庄那个地区就是水路交通发达，当时是他们的商业贸易啊和流通的一个基地。你知道过去想发财必须临水，不临水发不了财，就是你交通不好就不行。今天就是说想致富先修路，道理是一样的。古代修路没有用，不是没有用，用处不那么大，是因为当时的车的行进速度过于缓慢，跟船没法比，船是高速高效的运输工具。所以历史上发财的人一定想办法通过水路。至于我们的过去古代的丝绸之路，那是一个特例，它是靠长时间的靠长距离的贩卖去发财的。沈万三还是得罪了朱元璋，最后给充军云南了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茶马古道啊什么，他去了照样发财。这人到了那个地方，山高皇帝远，更应该就更有本事去发财啊，没人管了嘛，所以发挥他的特长啊。这是沈万三啊，沈万三万三题，我告诉你们一定记住了，沈万三是一个大富翁，他不是个厨子啊。很多人以为万三题就是万三这厨子做的一个猪蹄棒呢，不是这么回事儿。嗯，还有一个商人，我们是掰着手指头给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找这大商人，为什么太难了？那还有一个商人，大家电视剧没少看，这人叫胡雪岩，红顶商人啊。这商人我们懒得说他啊，他就是官商勾结。中国历史上啊，这个早期的商人还跟官方勾着不那么厉害，到晚期啊，近代革命以后呢，这个商人都一定要跟官方勾结起来啊，这我们就不多说，你们都很明白。我们曾经啊，这个在以前的这个节目里谈过一个人叫黄一柱。这个人呢，我说完了以后呢，很多人都觉得，哎呦，这人忒神了啊！这是中国清朝末年的一个首富，这个富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不用说他有多少钱啊，说过他这个两件事儿。一个事儿呢，是他母亲生日，这个黄一柱他母亲这个过寿日啊，过寿日就扎大彩棚啊，这个路呢把住四个角，四个角呢搁四个大木桶，四个大木桶啊里头放上红颜色的水，撒满了银元，每个路人路过啊就算随喜，每人捞一个啊，转身就走。那么这一枚银元值多少钱呢？我算了算，大概值今天的啊，按同等消费能力大概值3000块钱。嗯，过去有3块银元啊，就那个年月啊，你要有3块银元的话，你家里过一个非常富足的日子。我们今天大概得10000块钱吧，你这一个月生活质量高一点，你怎么得花10000多块钱吧？啊，当时拿一枚银元等于3000块，不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呀？今天某某某某人、某某某某大明星，这个举行婚礼啊，举行这个这事那事儿哈、啊，都是敛财，来的人都是得随份子。我去参加婚礼没带钱都不好意思进去，一看人都给那么多钱啊，我们这空着手就来了不合适啊。今天有钱跟那时候有钱真没法比，人家是通过这事儿散财，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事儿敛财，是两套路子。那你说黄一柱这人有多少钱呢？今天我们所有的富翁在他门口什么都不是啊，在他门下什么都不是。为什么呢？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事儿。我们今天再有钱了，我看有大富翁有钱就是买点银行的股票啊，成为银行的股东啊，到头了就这样。那黄一柱不是这样，黄一柱他们家有银行，哎，有银行你说没什么新鲜的，那银行我是银行的股东，我们家也有银行，但是他是控股股东啊，他占那个股份多高呢？70%。那么说民国时候这银行啊本身就多如牛毛啊，说那有什么新鲜的？新鲜，因为银行和银行不一样，银行是这样啊，有发钞权的银行那才叫真正的大银行。我们今天中国啊，有发钞权的银行只有一家，叫中国人民银行。那么你到香港去看，有3家银行可以发钞啊，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中国银行，这3家都可以发钞。所以你拿的1000块钱的港币，版别不一样，是3个银行发的。 那么在中国民国上啊，在中国民国的银行史上，有三家银行是可以发钞的。第一是中国银行，老牌的；第二交通银行，老牌银行；还有一个是中南银行。中南银行70%的股份就是黄一柱的，他们家有发钞权。你想想他有多少钱？那今天的人谁跟他比得了？那我们就想啊，中国历史上啊，人发财都靠什么呢？都是靠贸易。你靠老老实实的干活肯定发不了财啊！你种那点地，没有机械化的时候，你有天大的能力，你再勤劳再勤奋，你也就过个衣食无忧的日子啊，赶上这个风调雨顺，是不是过个衣食无忧的日子？那么贸易可能让你变得非常的富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去啊，个人出门的费用是很高的，你每个人需要的物品是不一样的，运输费用高昂，我们今天运输费用是非常低廉的，个人为自己的事儿跑来跑去的是不划算的，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呢，就是通过贸易来致富。那么贸易致富呢，你们仔细想啊，改革开放刚一开始的时候，所有发财的人都有一个称号，叫什么呀？叫倒爷，就是来回倒腾就发财，对吧？但你首先要什么呢？要吃得了苦。做这个倒爷很吃苦啊，当年的国际倒爷们都是在火车上，哪像现在啊，飞机啊，过去那火车连个座位都没有，坐地上啊，躺在地上，你得喝得出去。在历史上很多人经商的时候啊，做贸易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古丝绸之路，那都是丢命的，风险非常大。那么工业革命以后呢，它主要是要靠技术发财啊，贸易也发财啊，但是呢它可以有一个新的方法。我们过去技术不发财，你会了技术白会，对不对？但是工业革命以后呢，这个技术可以非常大的提高效率，中国人可惜没赶上。谁赶上了呢？英国人赶上了。我们原来说过一个人啊，这人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单讲一集，这人叫阿尔弗莱德啊，是英国人。这人是典型的富二代，跟我们今天这富二代有点不一样，他是英国纺织业大王的儿子。我们今天的富二代是什么呢？是拿着爹妈的钱还想去投资啊，拿着就上一代发的财啊，除了消费以外很大程度上去投资。我看到现在今天有很多这种各种基金都是拿爹妈的钱去啊再度投资。阿尔弗莱德生下来的任务就是花钱啊，把家里的钱想办法花了，老花不了。1860年啊，我们都知道英法联军打入北京以后，圆明园遭劫。遭劫以后呢，在1861年到1863年，有很多东西通过海运啊，那时候没有飞机嘛，通过海运运到了英国。船一靠岸，这阿尔弗莱德说：“这一船都拉我们家去吧。”所以他们家跟博物馆一样。前些年我记得好像是2003年吧，非典过后以后呢，这个卖过他们家的东西啊，那时候卖的东西你今天看都是便宜的要死，可当时并不便宜。他现在很多瓷器上来一卖就上个亿啊，这东西非常值钱，都是圆明园的，记载非常清晰。当时他几乎把圆明园的东西啊，当然不是所有了，就相当一部分东西，比如有一船东西他就包圆就买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单独讲讲他，看看他都有什么东西。那么中国有没有通过这种技术革命发财的呢？也有，我们就晚了100年啊，比如我们晚清到这个民国初啊，就我们的这个过去说同光中兴啊，同治光绪的时候啊，资本主义的这个第二次萌芽。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人叫张謇，这个人呢是纺织业大王啊，他靠实业发财。我们刚才说靠贸易，这是靠实业，是中国开了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啊，叫南通博物院。什么时候开的呢？1905年，那年还是光绪年间的。故宫什么时候开的呢？是1925年，故宫在他之后20年才开成博物馆。那么张謇这个人呢，他当年呢这个在纺织业投入巨资，所以今天你到这个江苏去，到南通去，那个地方纺织业发达，就是张謇先生100多年前打下的基础。当时他喜欢苏绣嘛，所以他养着一个绣娘叫沈寿，所以现在叫沈绣啊，它其实就是苏绣的一个精致版。那么民国时期呢，这种各种大王很多，比如有一个人叫刘鸿生啊，他是什么大王呢？叫煤炭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火柴大王，四大天王啊。 你像火柴发什么财呀？我们今天都说这火柴发什么财呀？哎，你知道过去的人取火是个很麻烦的事儿。在火柴发明之前啊，我们今天的取火用什么？打火机，大部分人都用打火机，对不对？还有这个电打火的，比如你们家的煤气灶一拧，巴啷就着了啊，那是电打火。那么在火柴出现之前，中国人取火啊，古人取火都是用火镰。有机会我给你拿两个火镰看看。那火镰怎么取呢？我试过，那太难了。这个火镰啊，它是拿那个棉絮跟火石这么敲打，敲打。你要没有技术啊，半天都打不着，连打带吹啊，抽根烟急死自个儿，你知道吧？所以有了火柴以后，你看火柴叭一划，这火就来了。所以火柴当时就能发大财。还有一个人叫赵春勇，是干什么的？肥皂大王。我们今儿说这肥皂怎么也能发财呀？哎，肥皂就能发财。你看看现在什么什么，有好多洗涤公司，我不能说名，说明等于给他做广告啊。就是卖各种洗涤用品，洗涤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点。在肥皂出现之前，我们洗衣服非常困难，都是利用天然材料，比如草木灰，比如皂角，对吧？肥皂出现了以后呢，使清洁这个事儿变得比较简单。肥皂真正退出我们生活中呢，没几年的事情。我们年轻的时候，肥皂啊，比如我那时候在农村，肥皂是洗衣、洗脸、洗头都用这一块肥皂。我们今天好像洗头是缺了这个洗发液，都好像不行了似的。过去就是拿一块肥皂，脑袋上揉两下就行了。还有一个人呢，叫范旭东啊，是化学工业之父啊，也是化学工业大王啊。比如船运大王叫卢作孚啊。当时呢，这个人就非常有钱，是个重庆人啊，他是个非常有名的爱国实业家。运输是一个能发大财的手段，因为他能够做贸易啊，改变各地的这种商业环境。所以呢，航运过去我们一听，你们仔细想想，几十年前大家一说谁有钱啊，说这个船业大王，这都是有钱的。毛泽东啊，曾对黄炎培说过这样的话，说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人我们万万不可忘记啊，就张之洞、张謇、卢作孚、范旭东。你看看张之洞修铁路啊，张謇纺织大王，卢作孚船运大王，范旭东化学工业之父啊，这些人都是利用自己的技术，对不对？纺织是个技术吧，对吧？做铁路当然是技术了，是吧？船运也是个技术啊。那化学工业，我们今天对化学工业了解，其实每个人了解不多，但是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个化学。那么我们今天想啊，回过头去想，中国古代发财的啊，无一例外都是兢兢业业啊，不管你是耕作还是做贸易，那时候贸易做再大也就是丝绸之路，一对骆驼啊，能扛多少扛多少，没有现代化的运输，最多是通过船。那么工业革命以后呢，这个发财的途径就多了一条途径。什么途径呢？就是由技术发财。这个技术一定是可以复制的，而且是能够放量的，而不是一个人的独门绝技。独门绝技也发不了大财啊，你必须能把这个技术放量，就是所谓的这个一人敌不如万人敌，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其实这些东西，你看看西方的社会，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啊，美国有很多人，你比如当年卡内基，我们都知道卡内基有一个名言叫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个耻辱啊，钢铁大王他也是通过技术去发的财。那我们今天啊发财，尤其发大财方式呢，跟历史上有很多本质不同。为什么？它可以虚拟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讲讲啊。趋利我说过是人生的第一目标，每个人都一样，在你年轻的时候，只要你不违反法律和道德，趋利是你人生的应该建立的第一个目标，你让你自己有尊严的活着。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时髦的话，就是看你什么时候能够财富自由。什么叫财富自由呢？就是花钱不再打磕巴啊，还这信用卡的钱呢不犯愁啊。那么我们每个时代啊，都有它不同的一个道理。你只要跟这个时代的道理能够吻合，你发不了大财，也能发小财。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历史上古人发大财啊，都是发大财的道理。其实呢，对大部分人来说呢，他还是觉得那个离我们太遥远。我们怎么能发一个小财呢？那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讲讲，就是不管你发什么财，有一个前提叫你做事一定要兢兢业业。那么预祝大家今年 发财。官府猫揭秘官府秀啊，我们看看这一人啊，这一小人，这人啊有名叫善财童子。善财啊，记住了，我们这集讲发财嘛。善财童子的这个记载有很多种，我们说两种。《西游记》42回里啊，有这一段记载，就是唐僧四人啊，师徒四人呢，去西天取经，路过一个600里钻头号山的地方呢，这唐僧不慎就被一个妖怪抓了去。他就说：“悟空救我！”这妖怪是谁呢？是牛魔王和罗刹女的儿子。罗刹女就是铁扇公主啊，乳名叫红孩儿啊。他在为什么叫红孩儿？烧的呀，在火焰山修行了300年，练成了三昧真火啊，神通广大。孙悟空拿他没招，没招怎么办呢？就去南海请观音菩萨帮忙，观音就用法力把他降住了。降住了以后呢，就说你呀，收不收戒？这红孩儿流着眼泪，被降住了，没招了，就点头答应，说只要你饶了我性命，我就愿意受雷戒。那么观音就说：“你入我门吧。”那红孩儿说：“那当然呢，我就入你们。”所以呢，观音就拿出了一个金剃刀，替他梳了剃了这么一发型啊，这发型叫泰山压顶式啊，留了3个尖儿啊，这就是我们著名的红孩儿。从此以后，他就侍奉那个观音，所以他是观音的侍从，也叫侍邪啊。后来就慢慢被称之为善财童子啊，善财童子，我们大家家里要摆这么一个啊，能发财啊。那么这是一段文学描写。那么比较正经的一种说法呢，是在《华严经》里，《华严经》里记载呢，说善财童子呢为文殊菩萨啊曾经住过的浮城中的长者啊，500童子之一。那么他出生时啊，就多了很多金银财宝、奇珍异宝，取名善财啊。善财是个名字，但是他看破红尘，觉得啊这财产粪土啊，啊我得发誓修行，要成我的这个道业。那么善财童子前往就请教啊，请教菩萨，就说我怎么修这菩萨道呢？啊，文殊菩萨就告诉他怎么修。然后呢，他就开始参访了53位啊善知识，创造了佛经中的所谓善财童子53参的这样一段故事。你们注意看啊，他这个姿势，他手里还应该有一个东西，面相哈、非常凝重。你看啊，我老说这什么叫艺术，你们注意看啊，他很给劲儿，他脚面哈、有点隆起，抓地，衣服飘起来，你知道这很重的，是铜的，实心的，很重，但是衣纹被风吹起来啊、我老说哈、中国古人有很大的本事，用坚硬的材质呢表现柔软。什么叫以坚硬表现柔软呢？就是以铜这样坚硬的材料表现这种衣纹被风吹拂的这种感觉，这是一绝，你今天很难做到。你看衣纹啊，非常漂亮。这孩子还多少有点小肚子，跟我似的啊。你看得减减肥。你看啊，这个肚子隆起的这种圆润感啊。这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古人的这腰带都系得偏低啊，现在跟咱那模特似的都往下系，我们过去都往上系。你看领导人都系到这儿，都系到这胸下头。你看越这个地位低的人都往下系啊。它有很多细节，神态、手势、衣纹啊、发饰。你再看看背面，让你们看看欣赏欣赏背面，看看外面。你看这衣纹，漂亮之极。这样一个艺术品啊，它包含了很多很多内容，有些内容呢，其实也并不是我们能够说出来的。我们能说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很世俗的，比如“善财”这个词儿就很世俗。我们确实都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挣到一笔像样的钱，过一个高于别人的日子。但是你知道，我们无论发多大财，都有一个东西约束我们，这个东西叫道德。